题目是布施。那布施这个名称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也有很多人常常在做布施，但是到底布施是什么呢？什么叫布施？捐东西，
给东西，
给东西，就布施的意思是给予的意思，就是施予，就是给。那一般呢，我们就是布施一些东西给其他的人，或者是说，如果是对长辈呢，或者是我们恭敬的，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他们需要，但是我们要给，那我们用供养，啊，所以。通常最尊敬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布施，布施比较属于平辈啊。那如果是属于对师长、父母啊、三宝，那我们是供养啊。那为什么在佛教里面会谈到布施呢？佛陀为什么要叫我们布施？佛陀很爱钱吗？为什么佛陀要叫我们布施？你们觉得布施有什么好处？
结善缘。
结善缘，这个是第一，很多人希望透过布施呢结善缘。还有呢？
布施可能是不是一个修行的？
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当然，
嗯，
修心，
嗯，
那就要看你布施的时候有没有去修心了。有的人布施呢，他没有修心啊，他只是希望说我布施了，人家能够给我回报，所以他就没有做到修心。那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谈到怎么样的布施呢，才能够单从不只是结善缘之外呢，进一步能够做成一种修行的工作。首先我们来谈为什么佛陀要教导布施。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就是这几个星期都在谈到，一般的人都希望说能够得到幸福、安详、快乐的生活。那幸福快乐的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在物质上呢，基本的物质要能够具足。如果说能基本的生活都不能够得到安保的话呢，那这样子就很难说再进一步的谈什么快乐了。那所以呢，佛陀为教导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需要这个自身具的一个具足，才能够得到安乐。那这个生活上的这些物质，还有一些人缘种种的这一些的具足呢，要从哪里来呢？要从布施而来。那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那布施了，我们的东西不是变成更少了吗？我的钱包、我的袋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变得更少了，怎么会说我们的物质上的这个丰足是要靠布施而来呢？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不舍得布施啊，他觉得我给了到时候我就没有了。但是事实上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物质上的丰足呢，其实要靠布施而来。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要靠布施才会有呢？其实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布施就像这个农夫播种一样，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只是保存的话，我们自己保存，比如说农夫他种了稻米，好，他有这个稻米他自己保存，那你保存在你仓库呢，是不是一定是属于你的呢？好，你有这么多，你也用不了那么多，那但是你又不舍得舍出去，那结果呢，这个稻米你只能吃一小部分，又不舍得舍出去的话呢，那只好存在仓库里面。存在仓库里面呢，不是被老鼠吃了，就是蟑螂吃了，要不然最后就腐烂了，就什么也没用。就等于说我们的财富呢，如果说我们一直存在银行里，天天看那个簿子有多少钱，天天去看我的这个 balance 还有多少， 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拿不走，就这样子而已，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财富，有一些人很多这些财富呢，他到时候不是自己不舍得花，天天在那边看着，然后到时候最后呢，不是被儿女把它花掉，要不然就是刚好盗贼进来把它抢走了，要不然就自己生病把它花掉了，要不然一个火灾来又把它烧掉了啊，那或者水灾来又把它冲走了。那所以呢，这些财富我们一直存着，其实它是并不一定完全永远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如果说好，我尽量享受，尽量来花，好啊，你说我拿去卖了，然后用了钱，然后我要自己享受，好，你享受完了也就完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布施出去呢，你拿去捐给医院，捐给老人院，捐给学校，捐给不同的地方，那种建设，那一种捐出去的，他利益别的人，然后那个人再去做好事的时候，又在跟你有关系，间接上都有跟你有关系。等到你死了过后，因为你捐的钱所建的这个学校还不断的在利益很多的人，那所以那个福报呢，才真正是属于你的。到你来生你再继续做人的时候，那福报还跟着你，了解吗？那所以呢布施呢，其实佛陀说，就像我们种一根稻米，用一个种子种，它长出来还有好多的，如果你不肯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你不舍得它的话，那最后不是你吃掉就是给它烂掉，但是你种下去的话，你所得到的收获其实是更多的。那所以呢，我们今生的福报呢，我们今生所有的财富呢，其实跟过去是很有关系的。如果就像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我们要种福，我们要结善缘，那如果你布施，那你种了这些福报，你今生要继续要努力想要赚钱的时候，你就是好像你这个，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说布施就像种福田，把我们这块田地呢种给他，让他耕种的，让他比较有营养一些，就是这块田地呢比较土地比较肥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今生在努力的时候呢，你种它就容易长。如果我们不种福的话呢，那你今生当然，我们如果说今生又不努力的话，那真的你一块地非常的贫乏，没有营养的地，然后呢你又不努力，那更是没有收获。那如果说你过去种的福报不够的话，就像一块稻田呢，它这个土地不肥沃，土壤很贫乏，没有营养，所以今生你虽然很努力去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收获有时候还是蛮困难的。虽然你买最好的种子，你很努力的去种，但是你没有去改善那一个土地的那个土壤的肥沃的话呢，还是很难有收获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看到一些人，他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呢收获总是很有限。那有一些人呢，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他以为因果不公平。所以我们上次谈到佛教所说的因果是有三世的因果，那包括这个种福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近视眼，只看到说我眼前的这个钱不舍得花，事实上如果你能够拿去布施种福，那是最好的投资。你不怕那个经济怎么变动，那个福报就是属于你的，你把它投资有时候还是会亏本的，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得长远一点的话，我们欢喜的去布施，那你是这个你给自己的未来做了最好的投资。所以我们常常只是看到眼前的数目减少了，所以呢就很舍不得，所以我们就很难这个富有起来啊。如果你看看有一些人呢，他富有，他生活很快乐的人呢，他今生他也是还是很喜欢去布施，然后你会发现他越布施他生活越不担心，去到哪里也不用担心。我不晓得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有没有觉察到这样子的情况呢？有的人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说我明天有没有饭吃，也不去想那么多，有的时候需要帮助人就帮人，然后你去到哪里你真的不用怕。所以有一个故事呢，一位这个在佛陀时代，这个在印度西北部吧，那个国王叫做波斯匿王，他的女儿，他生了一个女儿，非常的庄严，而且身体会发微微的光，叫做，所以他叫做善光公主。那有一天呢，这个波斯匿王他非常疼爱他这个公主，他就问他公主说，他说你能够有今天的这个福报，能够因为这个王宫里面每一个人都很疼爱他，然后他要什么都有什么，所以他的这个波斯女王就跟他说，你这么能够长得这么庄严这么美丽，有这么样的福报，你要非常感谢我，因为你身为我的女儿，因为我是国王，所以你才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然后呢，这个善光公主呢，她一向来很听她的父亲的话，也很孝顺，也很尊敬她父亲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她反而跟她父亲说，她说我这个我她说我能够得到这样子的福报呢，是因为我的业力的关系，不是因为你的缘故。那他父亲第一次听到他的女儿好像跟他顶嘴一样，就很不高兴了，但是还是忍着他的气哈，然后他就再重新讲过一次，他说你要明白啊，你的这个你今天有这样子幸福的生活都是因为我的缘故。然后这个善光公主呢又说，不是，这是我业力的缘故。然后呢，这个波斯女王开始有点生气了，然后又在讲最后一次，又在说，他说女儿啊，你要记得啊，你今天有这样子的好这么好的生活是因为我的缘故。然后这个善光公子还是说，这是我的业力的缘故，不是你的缘故。所以呢，这个波斯女王就很生气了，他就真的很生气，非常的生气了。那他就请他的属下说，你去城里面去找一个最贫穷的年轻的乞丐。然后呢，他属下就去城里面找了这个贫穷乞丐，他就把他的善光公主嫁给这个贫穷的乞丐，说你说是你自己的业力的关系，不是我让你这么样幸福的话，那你自己去看看你怎么办吧。那这个善光公主呢，她也不担心，好啊，那就这样子啊。那所以呢，她就她就嫁给了这个年轻的乞丐。那这个年轻的乞丐反而很担心，因为他莫名其妙天降下来的福报，然后娶了这么一个美丽贤惠的，不是这个贤惠，美丽贤惠的公主，然后他怎么去照顾这位公主啊？但是这位公主一点也不担心，那他就想就这样子，他不担心，他就觉得说他因为这个波斯匿王其实本来就非常相信佛的，那所以善光公主呢其实也一直听闻佛法的，那所以他就跟着这个年轻乞丐去到他的破烂的那个小屋子去了。然后他就问这个年轻的乞丐说，你的父母还健在吗？嫁给人了还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家。那他说，那个年轻的乞丐说，他的父母呢已经往生了。那他说，那你父母 以前住在哪里，他说他们其实以前是蛮有钱的，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样沦落到没有钱去了，但是他还知道他老家在什么地方。那个上官公主说，那我们去老家看一看吧，那就去到老家那里，然后那个屋子呢是已经空了，然后已经破烂了，还是蛮大的一间房子，然后就带到这个旧的屋子去，然后就上官公主就走了一圈，哎，那就发现到呢地上有好多，因为破烂了，然后有很多地方就已经凸出来，那里面有很多的珠宝，然后就把这个珠宝全部挖挖挖挖出来，好多好多的，然后就盖了一间房子，比那个王宫还要华丽。那这个波斯女王呢，把上官公主嫁给了这个穷乞丐之后呢，过了一阵子他的气也消了，然后就开始有点担心他的女儿变成怎么样了，就问他属下说，上官公主现在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属下呢就跟他说，上官公主现在的情况很好，他们盖了一个非常华丽的房子。然后呢波斯女王呢，因为他也听闻过佛法，所以他就想说，好，真的是这个自作善恶呢自受其报，也就是说你造善的你会得到善的这个好处。那所以然后呢然后这个上官公主因为属下去看她了嘛，她知道说国王已经不生气了，就派她的丈夫呢到王宫去请她的父亲到她的家里去看了。然后这波斯女王去到她的家了过后呢，她才完全相信，她看到那个她的屋子她的气派呢比她的王宫还要庄严。那所以呢他就想到说，他这个是，所以他这个上官公子呢也确定了自己所说的没错，就是过去所的修行的善业的关系呢，今生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报。那这个波斯女王离开了他的女儿的家的过后呢，他也很好奇女儿到底造了什么样的善业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报。那所以他就去问佛陀，那佛陀说，这是因为呢在过去91劫呢有佛叫做毗婆尸佛的，他入涅槃过后呢，当时的国王呢要造一个这个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舍利，那个时候呢国王的第一夫人呢，也就是这个从前的这个上官公主的前身呢，他就供养了一顶非常珍贵的天冠给这个造这个放在这个毗婆尸佛的造像的这个顶上，然后呢还把这个还在这个佛坑呢，这个舍利塔这个佛坑那边呢这个还有如意宝珠种种的，他的宝珠呢他都献给这个供佛。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那个他这样子供的时候，他的如意宝珠种种的，那所以整个这个佛塔呢都非常的光明。他那个时候呢，这位第一夫人呢，他就希望说他的身体呢，他希望人生生世世呢，他的身体都能够发这个像金光一样的，然后呢能够生在贵族之家，不堕三恶道。那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所以他会生在富贵之家，然后呢很有福报。那这个第一夫人就是上官公主，然后呢这个上官公主在接下来的这个另外一世呢，迦摄佛出世的时候也一样，然后他就是非常虔诚供佛。那在迦摄佛的时候呢，他又准备了种种的好这个美味的饮食想要供养迦摄佛。那当时呢他的丈夫呢，这是另外一世了，他的丈夫看见了就想阻止他，哇，他这个要请迦摄佛还有所有的佛弟子，那是很有，她是很有钱，但是她丈夫想要阻止她。后来呢这个上官公主呢就劝她的丈夫说这个你不要阻止我，这是供养佛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后来她的丈夫也没有阻止她了，就成全她了。那她的丈夫呢，也就是现在这个贫穷的乞丐，就是因为她阻止这个那当时的这个他的太太去供养佛，所以他就得到贫穷的果报。 那但是后来他因为他也没有完全阻止，后来又让他能够去供养了，所以呢就变成说他今生遭受贫穷的苦报，但是呢他今生他后来又让善光去供养了，所以他也有福报，但是他的福报需要靠善光公子借善光公子的福利的因缘呢才能够让他的福报升起，如果没有善光公主呢他的福报就不能够得到啊，这个是这个因果非常的清楚的啊。所以呢这样子呢这个波斯匿王听了佛的开示过后呢，他对这个因缘果报呢就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所以这是说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今生的福报跟过去所做的善业是有关系的。那但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就会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完全靠过去的，那我们今生怎么办呢？如果说过去没有做善业，今生是不是就一直贫困下去呢？那也不是，我们可以现在开始去种善业啊，开始做善业，开始种种福田，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的我们生活是可以改善的啊。所以呢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过去如果福报众多的话，你今生做什么就比较容易顺利，如果我们今生做什么不是很顺利，换句话说我们的福报种得不够，那但是不是说那这样子就没办法了，也不是，就是这个让我们知道福报做不够，那我们要更努力的去做，那慢慢的是可以改善的。如果说我们只认为说只有过去的那现在没办法的话呢，那就落入了所谓的定命论，那这不是佛教的教法，佛教的教法是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去改变。所以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如果一个小孩他小学的时候不努力，然后到中学的时候才开始要努力，那但是呢他开始要努力的时候呢，他八年级九年级开始要努力的时候，他发现到他很多基础的知识都没有，所以他开始刚刚努力的时候呢变化不大，你成绩不可能一下子就突飞猛进的。那他虽然他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把小学混那种没有读的那个基础呢要开始把它建立起来，那如果他继续比别人更努力，那这样子渐渐的到11年级12年级慢慢的他才能够追上去。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过去的福报不够，我们看作朋友他做什么都很顺利，我们拼命拼命拼命的做好像还不顺利，我们不要颓丧，我们要不断相信这个因果的法则，然后努力的去加强，那这样子的时候渐渐一段时间过后呢就能够有所改善啊，不要呢努力了一阵子就觉得说这个什么因果那怎么一点都不改善的，那你放弃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有一些人呢也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生来有福报，但是呢他今生不努力，那这样子也会把他福报浪费的。那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一个丈夫，他的太太呢每一天呢都是要照顾他，煮东西给他吃，还要喂在他的嘴巴里面去。那有一天呢他太太想回娘家，他就想这个懒惰的丈夫怎么办呢，然后他就想做一个大饼啊，套在他的颈项，因为他太懒了，他真的连手伸出来吃都不要，还要喂到嘴巴里面去的，就做一个大饼，就想他如果懒得拿的话，他懒得去拿东西，至少在他旁边他就可以吃了啊。然后呢所以他太太做了一个大饼给套在他的颈项，然后这样子呢这个大饼应该可以耐七天，结果七天过后他的太太回来，他丈夫竟然饿死了。那这个先生呢为什么这么懒呢，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有人跟他相命，然后就说他是生来有很有福报的，不用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福报的，所以呢就从小就养成懒惰的习惯，他认为说他是有福报的人，有福报的人不怕饿死，所以他什么也不做，所以这个是变成养成这么懒的习惯。那所以他太太这样子做一个大饼过后，他回来过后他还饿死，就是因为他懒得呢，懒到连拿起那个饼来吃都不肯，只吃旁边的这几口， 然后最后饿的也还不拿饼起来吃，又懒成这个样子的人。那说一万句话说，虽然说他是有福报的人，但是如果你不去努力，就像这块地，如果比如说你有一块田地是很肥沃的，你不能说我有一块地很有肥沃，它自然就长成稻谷吧。即使是山里面有宝藏，你也要努力去挖才能够挖得到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明说我们要有福报，但是呢我们今生也要努力，然后呢随顺着因果，正常的因果法则去取得我们要的福，我们应该我们有的福报。那这样子时候，如果你过去有福报，你今生再努力那就很容易。那同时呢，今生再继续造善的因缘，那这样子说话，你的福报就源源不断。如果说过去有福报，第一个是刚才所说的那么懒的话呢，那真的是没办法啊。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福报，但是呢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取得他要的钱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人他想要钱，他用打抢的方式去取得钱，那如果他真的能够得到那些钱，他马上他的恶报也会现前。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采取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去得到你要的东西的话呢，那恶报会现前的。就比如说一个农夫他种田啊，那种田本来你就要按部就班的去努力让这个稻谷成长，那如果说到一半的时候你想要贪得更多，然后你就扒苗助长，结果呢苗就全部会死掉了。所以换句话说，本来你或许是有一点福报可以得到的，但是你后来起了贪心，采取不正当的手法去要取得更多，或者是要让自己更快得到，那就会造成就是变成用不如法的方式去要你本来是有福报的人，但是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在福报因缘还没成熟的时候，你想要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取得，结果呢就会像这个拔苗助长一样，就会把那个所有的你本来应该有的福报呢就给你看到了，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反而恶报会现前。了解吗？所以这些都是有因果道理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而已啊。所以这是说到这个福报，这个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财富呢是从布施而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福报呢是从我们种福啊，这个种福呢，所谓什么叫种福？种福呢就可以从我们这个布施、持戒啊这些忍辱这些好的行为当中呢去培养起来。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什么是福，哪里是福田，那我们要种福，要种在什么地方才能够让我们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些福报。那所以福田呢有分悲田跟敬田，就是我们要做好事的话呢，我们要做布施，有两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做布施的。第一个呢，悲田就是透过我们的悲悯心，慈悲的心，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孤儿院啊、老人院啊、医院啊或者是说哪里有灾难啊，种种，这是因为我们悲悯，所以我们升起这个悲悯心呢去帮助，那这个叫做悲田啊。然后另外敬田呢就是师长啊、父母啊 佛法僧三宝啊，那这些是因为我们的恭敬心，我们感谢他们的指导，我们感恩我们的父母，那所以我们供养啊，那个叫做敬虔。这两个呢是我们可以种福的地方啊。那这个种福，那行为上也能够做什么呢？这个有，我们常常说布施，我们常常想到布施，以为就是捐一点东西哈。那捐东西呢，其实一般在这个捐钱啦、捐衣服啦、捐食物啦，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属于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叫做财施，是财务方面的。所以布施财务，然后呢，另外呢，所以布施财务，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布施我们的知识学问，跟人家分享你的知识学问，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无畏施。无畏施呢，就是给人一些鼓励安慰，让人家能够远离恐惧畏惧。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胆子小，或者是说他遇到一些困难他很难过，那你能够陪他一下这个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那这些叫做无畏施。那所以这个布施呢，不是只是财施而已。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那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如果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我们如果说很富有，但是笨笨的，学的什么东西也学不好，那也不是很幸福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钱，你也很有知识，但是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人啊，对不对？那所以那这样子呢，也不算是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希望呢，我们的生活能够在财务上、物质生活上能够满足，然后在这个资历上呢，自己的学问上呢，也能够这个不太差哈、哦，然后呢，这个身心呢也觉得安乐，不会有恐惧，不会担心，能够安详，那这样子才能够算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吧。所以呢，可见呢，这三项呢，其实要让我们得到幸福、快乐、安详的生活呢，其实这三者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有的人常常不是，他这个布施钱，然后呢，他就想，观音菩萨保佑我啊，我的孩子生一个孙子，然后我阖家平安啊，种种的。所以呢，只是用一种呢，就要求很多种。那事实上呢，真正来说呢，要从因果法则来说呢，我们希望说阖家平安，那我们就要能够布施什么呢？我们要布鼓励别人也能够和谐，对不对？能够友善啊，给人家安详，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在生活当中呢也会得到安详啊。所以这个是因果法则，我们要知道的。那所以有的人布施了100块钱，希望我考试得100分。所以其实呢，我们要想说，我希望说我能够在知识上能够进步，我也应该跟别人分享我的知识。当我们帮助别人学习、鼓励别人学习、不吝啬自己的学问的时候，你发现了，当你自己要学习的时候，也会有同学会或者老师啊，会帮助你，那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更顺利。因为一方面呢，你自己很乐意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教导别人的时候，这个叫做法的布施，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学习啊。所以那个是法的布施，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进步， 那这样子说不断的这样子的学习，其实在自己的在学习上呢，自然呢也会越来越容易，这个越来越顺利。所以呢，这个是财施法施无余施。所以当我们说布施的时候，其实包括这一些，并不是只是财施而已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对象。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布施，希望众福，要怎么样做呢？才能够真正做得如法，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福报。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布施，但事实上呢，并没有真正做得很恰当，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善事，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做好善事啊。那所以呢，布施呢有几种呢？我们说不是那么样的纯真的，或者不是那么样的如法的啊。第一种呢，就是随自施，也就是说，那个人家拿个一个桶拿到你的眼前了，你不好意思，只好勉强的放2块钱下去，然后心里很舍不得啊。第一个我们叫做随自，就是来到你的眼前了啊，这个随自施，这个是。这是没办法哈，很多时候有时候那些来到你眼前的人呢，又很会说话，或者是说就不肯走，那你只好放下去了他才肯走，那就真的没办法。这就比较，这些我们就说这些是比较不高尚的布施啦，就是没办法，真正没有那种舍布施的心嘛，对不对？是要把他打发走，哎，给他一点钱算了，把他打发走的那一种。这一种呢，我们也常常遇到。所以这种呢，不能说，真正来说不能说，就是不纯不高尚，也就不能真正叫做布施了哈。那第二种呢是，这个是恐怖，也就是啊，这个很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觉得自己的财产啊、权位啊、生命啊，就是受到威胁了，那所以呢赶快布施。比如说有的人生病了，赶快跑到佛堂去布施，希望能够消灾延寿，佛菩萨保佑啊。那这个是一种布施。然后有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假设说他有一些他一些地位或者是什么，然后比如说他想要竞选什么，然后他就布施，然后表示自己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地位，或者是说他的名声已经降下了，他赶快做一些善事来挽救自己的地位名誉这一些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布施。那最常见的在佛教徒里面，就是为了逢要遇到生病的时候了啊，那要逢凶化吉这样子哈，就会去做一些功德，然后呢希望能够化解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时间，才希望能够平安度过这样子哈。那这个是叫做布施。那另外一种呢叫做报恩施，这个也是常常见的。就是因为呢人家帮了我们，我们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只好去帮他。那这种呢是最最常见的，就是受了人家的恩惠，所以以一种酬谢的心呢去布施啊，去帮他，那或者是说啊买一个东西还给他啦。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像是还债一样。所以并不是一种布施的心，只是说不好意思啊，所以并不符合这个布施的这个标准啊。所以还有一些呢，遇到不顺利的环境呢，或者是有所求的时候呢，去向佛啊神啊许愿啊。最常见的就是 啊，希望我的生意顺利了。如果我的生意顺利的时候，我会来啊，这个供养你的啊，啊，我这个或者是你让我的媳妇生一个孙子的话呢，我就送你十包米啊。那这样子呢，然后真的他的愿得偿了，那他就会拿十包米回来啊。那这种叫做报恩师，对不对？他是先祈求了。然后呢他的愿得满足了，然后他就拿回来，这也是在佛教庭里面很常见的啊。我们有遇过，还有他还回来的时候他还会写一封信放在那边啊，就是我去年某月某日跟你求生一个孙子，现在我的孙子满月了，真的生了一个孙子，我现在还了十八米回来。是有这样子的。那所以这种呢，我们真的也不能够叫做，也不符合这个布施的标准哈。所以这个是报恩师。那另外呢，就是求报师。求报师呢是拿东西去给人，但是是有企图的，就是送一个东西呢，然后希望呢抛砖引玉哈。我给你一块砖，你给我一块玉。那求报呢，就是在布施的时候希望别人报答他啊，或者是希望他帮助，所以有一点像贿赂。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常见，所以就是希望给他一个隆重的礼物啊，然后呢他会非常感谢我，就为我出力啊。所以你们可能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一些，然后有的人就会，哎呀，他给我这么好，不好意思，然后又去帮他，那所以这种呢，就其实都不叫做真正的布施了，啊，因为就是变成是在卡在这个人情上，或者是卡在那个礼物上，啊，所以当我们如果说不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万一别人叫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又偏偏你收了一个那么贵重的礼物的时候呢？如果事情真的是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就真的叫做贿赂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以后出去做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人家给你好东西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没有那个心要贪，但是别人有用意，然后你接受了过后，然后万一是给人家套了一个圈子，说你接受了我这个，然后这个说你是贪污的，那你怎么办？就曾经有这样子的事啊，就是像好像是我们那一边的这个市政厅的，就那个一个发展商，他就去找一个这个议员，然后就说你如果能够帮助我批准这个发展建筑的话，那我到时候会给你多少钱。那然后呢他就先给他2000块钱，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议员呢，好像可能跟这个发展商套好，就是要陷害这个另外一个议员的，所以在他接受2000块的时候他就有拍照然后录音，就因为那2000块，其他的后面的钱全部都还没拿到，只是因为他去接受了那2000块，结果呢就被告贪污，结果就什么也不能做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所以有时候这个当我们接受一些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啊，万一对方有什么动机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很单纯，那结果呢你反而陷入了那一个情况。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习仙，就是这个祖父祖母习惯这样子做，然后告诉你说每一个七月你都要去佛堂捐2包米，那你就每一个七月你就去，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的。那这个是习仙，所以换句话说你也没有那个布施的心，你只是说阿嬷交代的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种呢是并没自己并没有布施的意义，只是父母传下来每年呢总是要布施三宝，布施慈善机构，可能你的阿嬷有这样子的心，但是呢他不在了，然后你们只是沿袭下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啊，那这样子叫做习心，所以并没有布施的心。那第另外呢叫做就是希望这个得到天神的喜悦，就是布施的希望天神保佑啊，然后得到天神的护佑，或者希望说上升天国而布施，那这个这种是叫做西天。另外呢还有一种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药名，就是布施呢是因为呢要让自己的名誉让大家让别人知道，所以才行布施。所以呢在大庭广众的时候呢为了面子呢非常慷慨的布施，然后如果没有人的时候不睬不理的啊。那所以呢这种布施呢当然这些布施有多多少少一点功德，但是跟佛法的布施的意义呢就相差得很远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但佛法的真正的布施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说这一些其实不真正符合布施的标准。你们看哪一些你们常做的？很多个啊。那好，我们先是又报恩又求报，还有什么护卫随志最多是吧？那如法的布施是怎么样呢？如法的布施呢，就是我们要有舍的心。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就是布施呢要有利他的心，就是看到对方有需要，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他人解决他的困难有一个帮助人的心，要利益他人的心。然后呢做了过后呢要有舍的心，就是布施了过后呢不要还染着于这个我们所布施的东西，或者是布施的这一个行为，然后到处宣传，你知道吗？那一天我给了他什么？那所以呢，这个有的人就是布施的过后，虽然毕竟也利益了他，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念念不忘，然后呢，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很好的人，那这样子呢，就不真正符合佛法的布施。所以佛法的布施呢，要有利他的心，还要有舍心啊。那所以这个布施呢，当然在我们的动机还有对象还有做的事物上的一些不同呢，功德当然会有一些差别啊。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布施一个年轻的乞丐，他应该可以去做事的，那你布施给他跟布施给这个一个老人这个他真的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你想办法怎么去照顾他，让他能够舒服一点，那这两种布施当然就不一样因为另外一个事实上他可以自己去做事的，然后一直靠你的布施，那这样子养成他的懒惰的习惯，那这样子不好所以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所以对象是一回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给的是多少呢，那是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人说我只能给20块，他给1000块他的功德比较大，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要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诚恳程度还有舍心的这个成分有多少所以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故事呢，也是关系到这个我们的诚恳心。那这个有一个在过去印度呢有一座山呢，有很多的圣贤僧呢，就是很多修行很好的出家人住在那里。 所以呢常常有很多这个长者呢喜欢来供养。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很多长者一起来供养这些出家人，然后他们浩浩荡荡，真的就是非常的庄严的一个这个队伍呢来供养。然后这个队伍大家都要排队去供养这些出家人。那当时呢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女孩，她是乞丐，她就看着她自己的没得吃，还有这么多人拿这么多东西要去供养她，她就但是她也没有嫉妒心，她只是觉得非常的惭愧，然后她就想说嘿，我可以顺路乞食。那这些法师们呢师父们收到这些食物，他可能他们也会布施一点给我。他只是纯粹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然后呢当他看到他们在供养这些出家人的时候呢，这个贫穷的这个乞丐呢，他看着看着他心里就很难过，他就想说为什么我这么没有福报，然后为什么我这么贫穷。他就想说这一些长者他们已经那么有钱，他们今生还能够学佛，又能够去供养出家人，他们又继续造更多的福，那我这么贫穷，我应该要种福的，但是我现在连一点东西都没有办法给这些僧众，所以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后来突然间想到他有一次他在一个粪坑那边捡到了2毛钱啊，两个铜板，他说然后那两个铜板他就收起来，因为他怕到时候哪一天他挨饿的时候起不到东西的时候可以买东西吃，然后这两个铜板他就一直收着，一直就是唯一的财产，所以他就没有用过。然后呢他就想不如我现在就把这两个铜板去供养这些僧众吧，所以他完全呢他想说我即使一两天没吃也不会饿死的，那所以他就非常高兴诚心的要把这两枚这个钱板呢去供养这些僧众。所以当这个信众呢这些长者啊信众呢排队供养这些这个僧众之后呢，最后呢这个贫穷的女孩呢她就鼓起勇气呢也走上去，也就供养了她的两个铜板。那其他的人供养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僧团呢派一个代表就祝福他们，然后呢到这个贫穷的女孩去供养的时候呢，那里面这个僧众当中最这个最就是修行最高深的一位僧众呢，他就出来，他就告诉他们说由我来跟他祝福。那他跟这个贫穷的女孩祝福过后呢，然后他还把自己的饭呢留一半给她，然后所以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僧团当中最就是这个修行最高的这位僧众呢既然亲自来给这个女孩祝福还把一半的饭留给她，那大家也就学他了，就大家都给他一点食物，所以他突然间有很多食物了。然后他就想哇今天好多，他说应该就是供养这两个铜板得到的福报，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回去他吃饱了就睡觉了，就躺在树下睡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那个王公呢派了这个一群人出来要为王子呢找一个王妃，然后呢就有一些相师一起，然后他们就在树下看到了这个女孩子，说这个女孩子很有福报，把她带回家带回去当王妃，然后就莫名其妙她就回去了，就变成王后了。所以她当了王后过后呢，她就非常感谢这一群这个僧众让她能够有供养的机会，所以她就想要回去感谢，所以呢这次呢回去不再是两毛钱，是浩浩荡荡的好几车的珠宝一起就是拿回去供养这一群的圣僧。然后但是呢这一次呢这个上座 比丘呢就没有身重了，就没有再来祝福他了，就由下面负责的人跟他祝福一下，就这样子了。那其他人也很奇怪，就想说上次是他只是贫穷的一个女孩，那这个上座的法师亲自来为他祝福，现在是王后嘞，王后来居然就没有特别招待，然后是王后自己本身也不是非常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这个上座的这个高僧呢，他才告诉他说佛法重视的不是珍宝，而是一念的真诚的一个善心。他说你以前虽然只布施两个钱，但是呢你那时候的心念非常的纯，这个纯真以及善良啊。那但是今天呢，虽然是有很多的珠宝，但是呢你的心已经存了一些骄慢心，所以不够纯啊，不够这个不是非常的纯清净，所以我不亲自为你祝福。那所以这个是说明呢，所以后来这个当众的在座的大家呢听了呢，都知道说，才知道说这个最主要是我们的心的诚恳啊。所以换句话说，在佛法里面布施呢，我们要有利他的心，要有舍心，这个另外要这个舍心之外呢，要再观察我们的心，清净的心，诚恳虔诚的心，那这一项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布施呢，才会让我们从布施当中呢得到真正的一个功德。那也透过这样子的布施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这个心得到清净，在修行上呢才能够更进一步。如果说我们的布施包含了慢心，就变成有点这个像这个药名一样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难得到进步。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在佛法里面的这个布施。那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布施了他又反悔啊，像有一些人他开始很欢喜的布施，然后呢布施了过后又心里反悔，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得到的因果呢也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佛教的因果呢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有条理的啊。所以呢有一些人他比如说他布施了，然后呢他又开始嫉妒别人布施的比他多，或者布施过后呢他心里又不能欢喜不能舍，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他的果报呢，就是他可能呢因为他的布施他会得到一些福报，所以生活上呢可能物质上不会欠缺，但是因为他布施的时候心里不舒服，结果呢他虽然有钱他不会享受，或者是说他虽然有钱他常常心就是还在烦恼当中，还在嫉妒当中。所以这个佛教的因果非常的清楚的。在这个我们刚才说到波斯匿王，那在同样的在波斯匿王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时候有一个长者他往生了，那这个长者呢他没有子孙，所以当你没有后代的时候，你的钱就属于国家所有了。所以波斯匿王就派一个大臣去点数看这个长者，富有长者呢他到底有多少的财宝。那他们去清点的时候发现他财宝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他们也很奇怪，就是这位长者虽然有这么多的财富，但是呢他平时的生活呢非常的简陋，吃的都是非常粗糙的东西，穿的也非常粗糙的东西，就是自己不会享受。所以他们就很奇怪，他们就去问这个佛陀说，为什么这位长者这么有钱，他自己不会享受，也不会分给父母，也不会分给其他的人，然后呢到最后就这样子死去了，然后财富也不能带走啊。然后呢这个波斯匿王就去问佛陀，他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佛陀说，这位长者呢，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位长者， 然后呢，他这个当时呢有一位正得辟支佛果的圣人到他的家托钵，然后呢他就想说遇到这个圣者来托钵是很难得的因缘，所以他想我应该布施去供养，然后呢所以他就供养了这位辟支佛这个食物，然后这个辟支佛他有神通嘛，他就接受了食物，他就飞走了。那这个长者看到这样子呢，他就希望说希望借这供养的这个功德呢，生生世世都能够生在富豪之家，不堕三恶道。但是这个圣者走了不久呢，这个长者呢他心里就后悔，他想我干嘛供养这个修行人，他飞走了，我如果说供布施给我家里的佣人还更好，他们会更努力帮我做事，所以他心里就反悔了。那所以呢这个他因为他布施的功德呢，他而且他发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那也能够生在这个有财富之家，所以他有财富。但是呢因为他后来产生他自己布施过后又后悔，所以呢这辈子虽然他有财富，但是呢他无法自己享用。然后他又因为他不会自己享用，然后今生他又不会继续的说去供养父母或者其他的，他自己不会享用，又吝啬，所以变成就是说他只是在消耗他过去的福报，今生也没有继续用这些财富再去种新的福报，所以呢就变成说他这个死后呢，其实根据佛陀所说呢，他死后呢其实会堕到三恶道去，会很苦。那就是这就是说明说有一些人只会用过去所修的福报，然后他又不懂得用这个现有的去继续造福，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福报是会用尽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布施然后不能升起欢喜心，然后又反悔，然后你的这个所得到的果报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差别因缘啊。所以这是说明呢这个布施。那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布施呢，刚才说到这些不如法不高尚的布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然后呢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把布施用在修行上，让我们确定说我们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能够像刚才所说的做如法的布施，能够有舍心，有利他的心，确保自己的清净的心去布施啊，然后布施过后不要染浊。所以呢我们可以呢用我们上次所学过的这个善恶的判断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布施。所以我们以前说过呢，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说在佛法当中我们要学习行善，不要造恶。那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然后上次我们谈过对不对，那怎么判断善恶呢，怎么判断善恶，我们常常说要做好事啊，什么叫做好事，忘记了，这个没有耐心啊，这个是就是到最后呢结果没有达到真正帮助他的结果，所以后结果就是只是一个发心，然后呢结果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叫做真正的善事。那还有呢，
发心也很重要，
发心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动机跟结果两个都要看啊。所以第一个呢，动机呢，我们要反观我们自己的动机，我要做这件事情我的动机是什么，是报恩啊， 还是求报啊，还是要名、啊、还是因为人情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动机都是不纯。好，那所以呢，我们要从第一个动机呢，我们要有这个非常清净的一种动机，就是纯粹是利他，没有贪婪心，没有所谓的这些种种比较这个不净的因素在里面啊，这些都是比较情绪性的因素，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反观自己，我这样子做是为什么？是因为人情，是因为要求希望说做了然后以后他会报答我，还是我先做为他做一点好事，希望呢以后，因为以后我想利用他。那很多时候我们做好事的时候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目的，都是有一个自我利益的目的。这样子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事不真正叫，从这样子的动机来说已经是不是真正的善事了。所以要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善，第一个动机要纯真，心要清净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心是否包含着贪嗔痴、嫉妒、骄慢、为自己的利益啊，这些种种的这些因素在里面。那第二呢，我们既然要做善事，善事当然希望说能够帮助到对方。那如果说你有好的心肠啊，你就是啊，我这是希望帮助他，希望他不用那么苦，我希望帮助他，希望他不用那么忙。好，但是如果你帮的结果是越帮越忙的话，那这样子也不能够真正叫做善事。也就是说，你在帮的过程呢，你没有仔细思考应该怎么帮，他是不是需要你这样子帮？有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些错误啊，啊，所以好心做坏事啊。
可是老师，假如我们帮人的时候想太多的话，那不是也是不好？
没有叫你想太多，只是叫你问你自己的心是不是纯的。然后就是你在帮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好，我的目的是我希望说帮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你要想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帮助他，而不是只是短暂的帮助。比如说我们说要帮助一个小孩，好，他功课做不完，你帮他做功课，这个是帮助他吗？那你就可能要指导他，另外你就会更进一步的发现为什么他每次功课都做不完。那你要就开始发现，原来他读书没有技巧，他对时间的安排没有概念，所以你就开始要从这一些方面去教他，让他慢慢能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式、组织能力、这个时间掌控的能力、专心的能力。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慢慢帮助他，所以你就要去观察。所以呢，这个做好事的时候也要有智慧的，不是做好事只要慈悲就够。很多人以为说哦，慈悲心很强，所以喜欢做善事，但是没有用智慧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没有真正帮得彻底，然后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后遗症，或者是弊病，或者是反而给人家怪你，那这样子就不好了，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人他那个他需要一笔钱做生意，那我给他了，然后他做不好了，反而怪我，那这个地方
怪你给他钱。
他就说哦，就是因为你的关系，然后别人排挤我这个生意。
但是你只是给钱啊，你出现那个生意里面吗？
哦，还有顺便就给他货，给他渠道，所有的帮他铺垫好，但是他自己经营不善。
那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你在你帮他的时候呢，你就要了解这个人啊。所以你要了解他这个人，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把他什么东西都铺好，然后他自己又不会经营，然后结果呢就整个垮掉，那就太浪费了。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这样子的你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认识一个人要认识清楚还有他的能力。然后比如说你知道说这个人比较懒的，他就是依赖性很强，我帮他设了一个店的话，到时候他什么都退回来给我，这样子的话并不是帮他独立能够站起来，也不是帮他能够自立。所以这样子的，你可能鼓励他先去读一些书，或者是去学一个技术，或者是说跟人家打工，能够人家看着他的，那这样子的好过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说他不太负责任的，到时候呢会退回来给你的，那这样子你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判断善恶的方式呢来去看待布施的话，也同样的，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布施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怎么样，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善事，我是抱着怎么的心态去做。那第二呢，就是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是帮助到对方，那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事情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从这个善恶判断善恶的方式来去看待我们布施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每一次做一个善事，每一个做一个布施的时候，你都去反观我的心是否清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是要讨好他，还他的人情。那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我这个行为其实都不符合布施的标准啊。那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为才慢慢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行上去进步啊。另外就是刚才所说的布施呢，一定要有跟智慧配合啊。如果没有用第一个我们所说，这里我现在所说的智慧呢，还是说是一般的智慧呢，就是说要去把事情看待的比较清楚啊，前因后果，还有短期的结果跟长期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对方他的性格，对方的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啊，要怎么样也保护对方的信心，种种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做布施或者做一些帮助的时候，会让对方觉得你好像是不是看不起我。然后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有时候我们希望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他又觉得他的确需要你的帮助，但是呢又死爱面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帮助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点善巧，就是在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让对方觉得说好像我真的是很没用，所以我就只好在跟接受你。我们要就是能够体谅到人的一个感受，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要有一点方法。那更进一步的就是布施与智慧。现在我们在讲智慧的话呢，就是要再进一步的讲到就是真正的佛法的智慧，要去了解到说我们能够行布施，为什么有的人对他的布施会产生染着？因为是我们对这个我还是有染着啊。那所以呢，就是拒绝的说这个我能够做布施，多么伟大。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想想，我们这个我为什么能够做布施？一生下来就会布施吗？一生下来我们只会喝奶。哪有还有什么布施？还有布施就是拉了然后请妈妈去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不是从小一生出来就会布施的， 我们的布施就是哭声而已。那所以从小到大，我们今天能够做布施的行为，能够行善，其实从小父母的栽培、师长的教导、朋友的帮助，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布施，我们这个布施的这个能力，其实并不是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事实上是很多因缘条件帮助了我们。我们今天只是这一个我是一个工具，把它表现出来而已。所以为什么要有什么值得那么样的骄傲呢？我们只是把很多人给我们的这些条件，然后产生的这个能力，然后去行这个布施的行为。所以我们其实要非常感谢所有曾经栽培给我们的人，然后我们也要感谢对方愿意接受我们的布施啊。如果对方说我不要，你拿回去，那我们就失去了种福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要想到对方愿意接受，让我们有这个种福的机会，我们其实要非常的感谢。那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所以如果说能够从这样子去想，就比较顺佛法的去想，然后更进一步的，这个我感觉到非常，刚才说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缘起的，是种种因缘条件产生的。一个布施的行为能够产生，是因为有这个在做的人，有那个接受的人，刚好他需要你这个东西，需要你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做出来。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个能力本身，这个行为本身，他还要不单单是现在当下可以看到的这个行为，他这个行为之所以产生，还靠以前到现在这么多的因缘条件配合而成，才产生了现在的行为。所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缘起的。那再想到为什么这个我会觉得这个行为是我做的，然后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这个我是哪一个我呢？是以前那个在妈妈在教他怎么读 ABC 的那个我，还是现在这个会做行为的我呢？但是以前那个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子学习上来，到现在有这么强能力的这个我，跟以前那个我是不一样的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是又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是哪一个我在值得那么骄傲呢？如果没有从以前那个我这样子一直长大到现在这个我的话，也不可能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我在骄傲？其实没有一个我可以骄傲的，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同样的，对方能够接受，他也是一样跟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长成那么大啊。那所以呢，从这样子的去观察呢，我们对这个能够行布施的这个人，以及对这个接受布施的人，还有这个行为，去了解到它都是缘起的。其实是不可以染着的。那从这样子的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能够启发我们对佛法的更进一步的了解，能够真正透视呢这个布施者、接受者，还有这个行为其实是缘起空性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轮体空啊。那所以这个是从布施呢，第一个从以善恶来判断，让自己的心能够清净；第二呢，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去观察缘起，那这样子呢更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谈到布施的这个重要性。那还有的人常常说布施的功德可以不可以计算的，我们说要种福啊，我种了多少福报，那个福报可以计算吗？100块钱等于多少福报？200块钱等于多少福报？ 你觉得可以计算的吗？如果说有的人他非常，他去计算他的福报呢，他的福报呢就是很有限的。如果他认为我布施100块钱应该有怎么样的回报，那他那个福报呢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舍心利他的心，清净的心去布施的话，那这个回报，这个福报呢其实是不能计算的。你的心越无量，你的福报就越无量啊。所以不是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贫穷的女孩变成王后，两个钱就可以变成王后了，但是王后的一大卡车的珍宝也还是不能够不相等于她的这个两个钱啊。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布施呢的功德呢其实是无量的，但是在于我们的心，就靠我们布施。如果我们的布施的心很有限量，那你的福报也很有限量，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今天大概我们谈的这个布施大概就是这样子。还有什么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家庭财产分配方面，就是如果有些人会希望会布施给比如说供养三宝，可就留给子女家人应该怎么分配，因为可能会造成家庭纠纷的，如果给的太少。
那这个佛陀有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很多人知道说布施这个我们要布施，但是又怕家里的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呢很爱布施，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去布施，结果小孩读书没有钱，看医生没有钱，然后先生赚钱回来他就拿去布施，那先生也跟他吵架，结果呢家庭就不和睦。他说为什么我天天去布施，那佛菩萨没有保佑我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布施跟你的这个要有点智慧吧，就是所以呢要看我们现在的因缘条件。所以佛有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尤其是在家居士呢财务的这个处理应该怎么处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舍俭适中，也就是说不要太奢侈太浪费，也不要太吝啬啊，这个就是介于中间。那在我们的财富方面呢要怎么去分配呢，他说把它分成四份，一个留作一般日常用就是日常的需要用处，一份呢当储蓄紧急需要啊，然后呢再一份呢留这个要拿来做众福啊，布施给慈善机构啊，或者是说这个宗教场所啊，这个是要众福啊，四分之一拿来众福。那还有剩下四分之一呢，你可以拿来比如说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可以拿这个来做进一步的投资啊，或者是刚好有朋友生日啊想要买一些礼物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是还有四分之一的那个是用来拿一些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分配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比如说家里这个要分财产的话，那这个当然这个家长本身可以做决定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家长呢，如果说他是非常虔诚，然后呢他看到他的孩子自己也都能够照顾自己，他要全部捐给慈善机构也是他的决定啊。那要不然就是他留，就是如果根据这个留四分之一留给慈善机构啊，三宝之类的，那其他的三分之一他分给他的孩子他们，四分之三分给他孩子他们，那这个当然就由他去怎么分配。那另外当然更好的就是说他如果有心这样子做，然后呢如果他是很诚恳的一个佛教徒，也最好的就是要他从小的时候呢要孩子让他们熏习佛法，孩子们都熏习佛法， 大家会非常赞同父母亲这么做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问题是小孩不学佛，那这个家长要把这个钱全部给慈善机构或者是说佛堂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想来争，这就是造成了，反而造成他们造业，因为本来就遗嘱上就已经写给供养三宝，然后他们不服气又想要争取的话，那反而造业了，那就不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能够处理到比较好呢，当然如果能够从，所以从小呢把小孩能够熏习佛法，然后他让他们知道说供养三宝的好处，然后如果他们长大，大家成家立业，大家的事业也都很好，也不需要父亲留下来那笔钱，那父亲要怎么处理，那是就父亲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啊。啊，那另外如果说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通常一般儿女呢也都会尊重父母的选择了。如果你觉得他们还怕你全部捐出去，他们造口业的话，那你就大概做一点分配，啊，就是啊，这个是一个方法。嗯，还有什么问题？
师父，我有一些疑问，就是当一些人他做了善事，他发愿的话，这样跟求报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这个是就是有一点求报的那种情况了，但是就是他就是发愿，他就是这个就像刚才的故事这样子是吗？就是说他做了这样子的善事，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善事，他能够生生世世这个不离三宝啊，或者是什么，那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求报，但是这个求报就跟这一种就比较不一样，这种比较求世俗的这个回报，比如说生孩子啦，那个钱财啦之类的啊。那当然就是刚才我们也有一个西天啊，就是希望升天的，那所以呢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也有一种不是真正的这个从这个就是说，换句话说还是有一个我，然后呢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所以跟刚才所说的三轮体空呢还是有一个差距啊。所以如果要能够真正布施做得好呢，最好就是看到人家有需要，我们欢欢喜喜的去做，做了然后不要去就是说祈求什么，你不祈求什么的时候呢，你反而自在以及高兴。当你有希望得到什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当希望还没有到来，你就一直期待说，我种了这么些福报，为什么福报还没来，那就很苦啊。所以呢最好就是一个欢欢喜喜的心去帮助，然后看到别人能够得利欢喜，那就好了啊。所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需求的话呢，还是不是非常的圆满。嗯，还有什么问题？
一个 email send 给我的，就可能跟布施没有什么关系吧。他就说，出家人是不是不能吃那些有用杀虫剂所杀过的，就那些菜那些食物吧？对。
但是我们哪知道哪一些有用杀虫剂，哪一些没有杀虫剂啊？
Organic，
现在 organic 有的也不见得是真正 organic 啊。
对对对
关
于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说那个，因为那些害虫，他们是因为是害虫，所以呢，把他们杀掉没有关系
啊？害虫也还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伤害，不要有这种伤害的心啊。
但以前看一个故事，是佛跟他弟子在澡堂，然后呢，他跟弟子说是打扫澡堂，然后弟子说澡堂要跳蚤，然后佛说打扫澡堂，弟子说澡堂要跳蚤，佛说打扫澡堂。
嗯，对，这个就是说有。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把它驱逐出去啊。那所以这个像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也常常遇到，比如说蟑螂啦、蚂蚁啦啊这些问题嘛。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这个环境的清洁。所以像你说的那个故事呢，后面呢，这个佛陀就有开示他的弟子，说以后呢，这个澡堂要保持干燥，然后呢，这个时常维持清洁。所以在那个跳蚤太多的时候呢，他只好去打扫。然后打扫过后呢，所以佛陀后来就有提示他的弟子们呢，就是要保持这个澡堂的干净，不要让这些昆虫聚集啊。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遇到蟑螂啊、蚂蚁啊、老鼠啊这些东西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环境要保持清洁，不要让他们喜欢来啊。第二呢，就是当你要处理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先叫他们呢，说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处理了，三天过后要处理，请你们赶快离开。真的，他会离开的，他会离开的，嗯，都可以。然后呢，在处理的过程呢，尽量抱着一种护身的心，不要伤害太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不伤害的方法，比如说你用一些味道他不喜欢的味道让他自己跑掉，或者是用一些他不喜欢的音波让他跑掉啊，这些都是方法。不一定去别人的家，可以到公园去啊。所以像老鼠啊什么，通常如果说你用笼子抓了，然后我们就放到公园去啊。所以就是说你要抱着一种尽量减少伤害的心情啊，你不要说看到很讨厌开始烫下去，那这样子那就不好。那就不好，那个老鼠胶粘住它不能掉了。
对啊，然后
你要用笼子。
对，我就想它这样子喊，然后我就不如把它淹死，再快点。
不，老鼠胶不好。
嗯。
那个粘着的它怎么也脱不出来。嗯。所以你用笼子的话，你还可以拿到那个大水沟啊那里放生。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清楚用的方法。如果所以。你如果拿到一些像是老鼠胶，你要先读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到时候它能不能解脱出来的，要不然你要帮它把毛剪掉给它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量就是抱着一种护身的态度了，尽量减少伤害，当然必然可能还是会伤害到一点，但是尽量减少啊，这个是就是我们能够尽量做到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